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讲讲这场巨型的风暴了。那个我是昨天呢看见这个风暴的预报，应该是礼拜六啊，就看见说有个巨型风暴。我当时上那个美国的这个 NBC 的新闻呢，它的有预报，并且呢有一个卫星的一个那个模型图，那个模型图呢就讲这个风暴呢非常巨大，由太平洋这个登陆，并且这个风暴呢会造成洛杉矶大概有30天的这个暴雨。我呢因为平时呢看美国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它有些时候不太准啊。我呢当然希望这个事情呢它不会那么厉害啊，也就是说这个风暴。所以呢当时礼拜天的下午，我呢还是出门啊，到一个购物中心去。我呢到购物中心倒不是买东西，就是去里面走走路，因为每天我需要走几千步嘛，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要走路呢，这个又怕下雨，所以呢到那个购物中心去走路。这样如果楼下一圈楼上一圈走这么两圈，我就有几千步了，那我一天的运动量就够了。如果不是下雨的话呢，我有些时候呢就会在这个住家的附近有一个 reservoir， 有一个湖边呢走这一圈也有几千步。那个并且呢在外面走呢，有很多这个野鸭呀，这个大雁呢，还感觉很好的。但是那个因为说预报要下雨，所以呢就不敢去。但是我呢还是小瞧了这场风暴啊，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没有带伞啊，就开了个车就去了。去了把车停下来，开始已经下雨了，并且雨下的不小。那当时我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因为购物中心啊，就礼拜天嘛，这个 shopping mall 旁边呢停了很多车，那么我呢要停得远一点，那么当有段距离走到 shopping mall， 雨呢下的已经比较大。我呢当时心里呢就觉得赌啊，就是赌这个雨呢它不会下长，小瞧了这场暴风啊。那么我呢就顶着这个衣服，就顶着头上就跑到里面去了。当然礼拜天那个里面人很多啊，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要下雨嘛，到 shopping mall 里面的购物中心里面呢它是比较这个人呢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呢里面人很多，我走路呢就转转圈呢跟大家一起走。这个走来走去走完了以后，我出来一看呢雨下的更大了。这个始料不及啊，早知道呢可能不出来，或者出来呢回去拿把伞就简单了，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又跑回车上去。这个开车回去的时候，那个路上的水啊已经很厉害的，有些地方的那个水啊像这个波浪一样。我当时应该讲的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就不知道这个水有没有地方会下的，车都开不过去啊。那赶快就开车回家。回家以后雨啊下得很大。那么这场暴雨呢，这个其实预报我看了一下，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礼拜天是会下得很大，礼拜一还是会有，就是今天呢还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降水量。那么到礼拜二礼拜三都有，应该说礼拜四就可能呢就预计就少一点，然后到礼拜五大概就晴天，大概就是未来的几天的可能都下雨。我这件事情搞得我们真不习惯，因为在加州住了这么多年，这个也有一些时候下这种大的暴雨，但是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一看预报有这么4天的时间它都有暴雨呢，还是很不习惯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没什么雨，这个加州嘛，它其实有一点就是天气特别好，这个没有暴风雨，也没有这个什么海啸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台风啊都没有的。大家这个其实你说加州有什么东西最吸引人呢？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天气，因为这天气呢是实在是好。我在加州呢住了几十年了，也就比较习惯加州的这种天气的状况，觉得这个加州呢它比所有的州都好的呢，就是它的天气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一场的暴雨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几十年以来对加州的印象。我们看看，其实这个上个礼拜四左右也下过一点雨，但是那个雨量非常的小。那么想想以前呢也有几次， 我们去年也说过有什么有台风要登陆什么东西，最后都是一场空。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对这个天气预报啊，有点低估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大概没有什么事，没有想到的这场雨就很大。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就一直这场雨在下，下到现在啊。它的 Los Angeles County 洛杉矶县还有这个城县 Orange County 这个呢都下大雨。我今天晚上这个手机就有一种警报的声音，这个原来没有经历过，并且呢一打开一看呢，就是告诉你所居住的地区属于这个 flooding area， 就是这个洪水会经漫的一个地区。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离开家，因为这个周围呢有水，这个路上水很大。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一辈子在加州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警报的这个信息，所以觉得很特别。那个我估计呢，礼拜一的这个通勤是变得非常的困难啊。这个我看看这个政府的讲法呢，就是说大家避免上路。但是礼拜一呢，我们很多人呢要上班啊，今天上班下班，这个天气应该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看见有一些气象工作者说，如果我们住在这个洛杉矶县或者住在这个城县，能够礼拜一远程上班，也就是不到办公室去，那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你想想今天呢礼拜一这个路上的车那会变得多么的恶劣，这个雨量非常的大。那么礼拜天的降雨呢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我看看今天的预报说，这个Pasadena 出现的大概有10英寸的这个降雨量，这10英寸是很高的水了。另外呢，有很多地方的降雨量都很厉害，比方说 Northridge 那个Pomona、Santa Clarita 这个降雨量是7英寸 ，Pasadena 呢超过10英寸，洛杉矶市中心 Downtown LA 还有 Long Beach 长滩，还有 Westlake 大概有6英寸啊 ，Redondo Beach 大概5英寸，所以雨量最多的应该在 Pasadena 这个山区。那么如果我当然礼拜一现在跟大家讲节目呢还没有收到最后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估计呢这些山坡呢会有大幅度的这个泥石流啊等等。我呢是礼拜五啊到 Pasadena 还去访问了一个朋友啊，那个朋友呢就住在这个Pasadena 那个山坡上面，那个地方还比较陡峭，当然风景是没得讲了，在山地上。我看他的家里呢有两条那个山谷的这个溪流啊穿过，他做了一个下水道这样的东西让这个溪流流走。我当时还问过这个朋友，就是说万一水大了怎么样，他说没有问题，都治理了啊。当然我现在呢还没有和这个朋友呢聊天，就是没有问问他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啊他的家里的这个情况。事实上呢你看见这么大的雨从山上下来还是有些担心的啊，就是所以希望那个朋友呢安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呢，如果一般的下雨在这个山坡上它应该问题不大，就因为这个洛杉矶周围的山坡上呢都有这个有这植被，有树木啊，有草啊，它就能够把这个土地包围住。那么我们知道去年呢有过一两场山火，那在这个 LA County 啊有些地方呢是烧过火的，过了火以后呢树呢就没有了，那么这样呢如果这个再一下雨呢就会造成泥石流，这个比较厉害的。那么 Orange County 还有我们叫 Inland Empire 估计雨量呢也会越来越大啊，像这个有好多地方像 Anaheim 啊 Irvine 啊 Ontario 啊这些地方，它的目前呢它的降雨量都达到7英寸啊，就是这一带。那今天礼拜一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收到最新的这个来自这个 Orange County 的这个资料，但估计呢都非常厉害。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Downtown LA 这个 LA County 或者 Orange County 以外呢，这个雨量呢比我们小一点点，像Sacramento 啊还有 San Bernardino 啊降雨量呢大概在5英寸左右。 Riverside 呢就比较这个小一点，大概4英寸左右，但是这个会随着改变的。那么 我们知道礼拜天礼拜一这个下雨下的最大的是三个地区，第一个就是 LA County 洛杉矶县，第二个是 Ventura County 温图拉县，这个靠稍微北一点，还有呢 Santa Barbara 县，这个 Santa Barbara 这三个地方 Ventura。 我们知道大 LA 呢是五个县嘛，就是 LA County 洛杉矶县 Orange County Ventura County Santa Barbara County， 这就是属于还有这个San Bernardino County， 这样是五个县。那么这一段的地方呢是属于极端的天气的风险级别，按照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啊，这是五级，它一共分了五级，这是五级当中最差的一级，就是极端空气的这一级。那么Orange County 啊， Inland Empire 啊， Santa Ana Mountain 还有 San Bernardino Mountain 还有 San Diego County 这些地方的风险呢都升级为极端，也就是说这个这场的这个暴风雨是非常大的。那个 Orange County 礼拜天的晚上已经向这个圣塔安娜这个 mountain 这个地区发了疏散警告，那包括 San Diego 靠山的地方啊，这个 Silverado 还有这个Williams 还有 Mochesca 还有 Tarabuco， 这是 这个 Orange County 的这个发的警报，这一带的地方呢都非常的危险。那么由于雨太大，所以呢高速公路上面就有些地方呢有洪水，有这个 flooding， 还有道路积水，我们现在走这个道路啊积水。当然洛杉矶呢它好处就是靠海近，所以如果雨下得很大，它有一定时间的这些水呢是能够流到海里面去的，但是就怕了在雨下的同时下得太大，周边呢来不及排，这个水呢就会淹。特别呢是这些下水的管道上面有树叶啊树枝啊这些东西把它遮挡了，那水呢就会淹出来。那么有很多汽车呢是被淹的，特别是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有些比较低洼的地方啊。到了今天的礼拜一的降雨呢比礼拜天的晚上是略有减少，但是由于隔了一整晚上这个洪水问题呢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洛杉矶这个交通管理的部门就说呢，我们呢尽量是远离高速公路，就不要上 highway， 因为 highway 呢非常的不保险啊，大家能够走 local 的就走 local， 因为万一不行的话你还可以退的回去，上了 freeway 你下不来了。有些地方是有这个发生泥石流风险的，你靠这个太平洋的边上的那些山区啊，这个 Ventura County Santa Barbara County 啊，这个有些峡谷的路上有这么大的雨，就会出现大量的泥浆，也会有石头跌落。所以呢这些地方呢要想办法能够取得自己的一个退路。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讲法呢就是说尽量待在家这个家里啊，这个洛杉矶市现在市长叫 Karen Bass 吧 ,BASS, 啊 ,Karen Bass。他就说呢我们估计这种恶劣的天气会延续好几天，如果能够远离工作那个就待在家里，就尽量不要出去。哎呀，所以我本来说这个礼拜一啊，我还要出去到书店去走走，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取消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再做一个节目，就是讲讲要比较小心。那么这种我为什么说我在洛杉矶这种天气见的极少呢，其实按照洛杉矶这个市议会的主席这个叫 Paul Krankorian 他就说这种的降雨量对洛杉矶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他说在过去的40年里面我们只遇到过两次这么强的这个降雨，我都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在洛杉矶住的时间从1988年到现在也有几十年了，但我记忆当中好像这么狂烈的降雨好像还是头一次，但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市议会这个破的讲法来说那就是有两次，那可能我不记得啊。那现在呢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要一定要开车就放慢速度， 因为呢，这个开车穿过那个洪水淹没，你看这都是水，但是你一冲过去呢，你觉得这个如果下面有一个坑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呢，比较危险，所以一定要开慢车啊，这个小心。我礼拜天这个走完路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路就淹了，我开得非常的慢啊，后面前面的车都开得很慢。那大家呢就是小心，并且呢如果开得太快，这个路边的这车啊行人呢、啊、都会被你溅出来的水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我们知道现在可能有些高速公路的有些路段呢都会被关闭，所以大家呢要非常小心了。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Long Beach 的 Pacific Coast Highway 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在70的这一段接口的这个地方，还有 Santa Monica 这个麦克路这个隧道的部分的 Pacific Coast Highway 这个都关闭了。在 Huntington Beach 也有一段3英里长的 Pacific Coast Highway 由于洪水呢被关闭。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点呢，就讲讲这个天气啊。大家今天呢听节目的时候可能窗外还在下雨，所以请大家一定小心，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段就讲到我们洛杉矶的这个暴雨的天气，这也是40年以来的最大的一场暴雨啊，从礼拜天一直要据说下到礼拜四啊，大概有这个4-5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有雨的啊。我呢这个原来家里有伞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昨天呢又特别买了一把特别大的伞，那个因为万一不得已要出门的话，那还是带一把大一点的伞，这样呢比较保险一点呢，因为小伞那个雨一大你根本呢就挡不住。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到了这个2月的应该是6号、7号了，这个就是离这个过年就没多远了，大家知道8号就是这个除夕了啊，那么9号就是这个大年初一了，所以呢就面临过年了。那么现在呢，在我们讲讲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人要赶着回家过年。我有一段节目跟大家讲了，这个根据中国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说，这个过年的这一个月里面，就是2月份。啊，这个一直到2月底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在路上要走呢？有90亿人，我这个中国人口才14亿，有90亿人次在路上。那么很多上路的人呢，就选择了这几天，就是2月的4、5、6这几天上路，因为这样上路呢，就能够赶到家里去过一个团年啊，就是。这个2月8号晚上一定保证和家人在一起。这个中国大陆呢，很多人在外面打工呢，这到请个假，这样早点走，但也就是2月4号、5号左右就上路。那我们刚才讲到洛杉矶这个大雨暴雨造成了很大的灾害，那中国大陆呢，这个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它遇到了这个极为寒冷和冻雨的天气，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要命的。它这个冻雨的天气，这个区域是一长条，就从这个杭州的西面开始啊，这个一直呢到这个贵州。你想这个有多少个省啊？从这个浙江，然后过去到安徽，然后到江西，到湖北、湖南，然后进入四川，一直到贵州。这么一条线，这是极为的恶劣的天气。那北方呢，它每年都是那么冷的下雪啊，就是这个河南往北走了，就包括这个河北啊、山西啊、陕西啊、内蒙啊、东三省啊，这些是冷惯的，它就每年都这样。而这个长江流域一带呢，它平时没有这么恶劣的这个暴雨暴雪的天气，但是这一次呢来得非常的厉害。我们说这个，我看湖北湖南出现了这个冻雨，所谓冻雨呢，就是这个雨啊一下下来就变成了冰，这个冰呢就把汽车、把房屋、把道路都冰得一层厚厚的， 这个叫冰雨，这个非常危险。就汽车在上面开呢，就基本上在冰上面开就打滑，完全不能开。这个水呢落到这个铁路上面，在上面结了一层冰呢，它影响火车的运行。所以这样呢，这几天也就是说造成了这个有很多列车就受到影响啊。我今天上这个 YouTube 上看看，这个很多的这个机场铁路，机场基本上都停航了。那高铁呢现在都开不了车啊，就停航。我看到有一段呢是拍我非常熟悉的上海的这个虹桥这个火车站。虹桥火车站是个很大的一个火车站，那么平时那个大厅里面呢，你走进去不一定有座位，但是呢你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上车。这个高铁呢是很准时的，但今天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那个高铁站里面就是人山人海，因为火车呢基本上都动不了，有些晚点呢几好多个钟头，有些呢干脆就取消这个航班，你买了车票也上不了，这个非常的要命。那么除了这个高铁动不了以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普通的我们叫绿皮火车，那就基本上就停了。中国呢由于这个它的铁路交通啊进步得非常快，原来的铁路呢早年的烧煤，后来烧柴油，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恶劣的天气呢，它起码有燃料它还能动。但最近这些年呢，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实现了电气化，包括高铁啊普通的铁路啊。那么这个呢它就受到一个影响，因为如果遇到冻雨的话，那个这个列车的上面它是有这个电线的，它要接触这个电线，那么接触到电线呢，它这个电线上面有冰它就不能动。所以呢这今年呢就是2月3、4、5这几天，就有很多次在我刚才讲的这个从浙江一直到安徽、江西、这个河南的南部、湖北的整个湖南，然后再过去进入到四川，然后一直到贵州，这么大一段路上面，有很多这个火车呢，就由于停电就不能动了。这个一停电呢，灯黑了不用说，没有暖气了，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没办法，就停在这里。那么其中呢，有很多很严重的，特别是这个武汉这个铁路局啊，这个武汉铁路局呢，这个比较难的，因为这个湖北呢是这一次的冻雨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个省份，因为它正在这个中部的地区。那么现在很多火车停了半天，因为室内接触网和供电网的这个覆盖冰啊，造成供电接触不良，所以呢有一些运行呢受到影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湖北，我看到有几班的火车，这个有报道的，这个有很多，比方说从这个湖北的西部，什么恩施啊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个动车，也就是说这个就普通的快车，他们呢就往武汉走，那么然后到这个时候呢走不动，走走停停，最后呢。到了这个火车，我看到这一班火车是要 D630 啊，那么这个就停电了，所以当时的温度呢是零下的-11度，停了6个钟头，大家都冷得跺脚，那么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受到影响的。2月3号、4号、5号这些受到影响，然后呢大家就抢运，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啊。这个当然呢，这个上了路的给冻在那里呢就比较困难，那么那个如果在车站里面晚点，那最多是回不了家，但是没有在火车上那么这个受冷受冻啊，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根据我今天看的这些新的资料呢，就是说要大家要注意了，大家如果买了哪些班次的票，那么要办理退票，要改签，那么这个要想办法就不要上火车了，并且大家呢能够不去火车站就不要去火车站了。但是你想想，这些人他回家他唯一的手段那么远，那么他唯一的就是用这个铁路，所以呢这个铁路的问题到今天啊已经是礼拜一了，那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还要看。当然呢今年我们说中国的大陆的这个 公共管理的公共交通管理的部门呢，说这个路上大概有90亿人走啊，其中呢有18亿人次是这个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啊、绿皮火车啊，或者是轮船很少啊，或者是巴士啊，或者飞机，飞机现在也很难飞。那么另外呢，我们大概有这个九十亿人次里面，大概有70亿人次呢是自驾回家。那么这些人呢，是这次呢是最比较悲催了，因为很多公路啊下大雪，这个公路关闭了1000多个这样的收费站，所以这些车呢是进不得下不得，在高速公路上它下不去，所以呢就只能停在车上。而这个车呢，现在大陆用的汽车呢用汽油的减少，大量的是用电车，电车呢没有电你就动不了，那么你在路上你又不能打开那个电池去加温，那你要留一点电，但是如果电没有了，剩下1-2个钟的电，甚至没有电了，这个高速公路上没有这个充电桩，并且车的流量这么巨大，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讲到这里呢，我有点这个感觉，就是如果你要迅速的把所有的车辆改成这个电气化，那个用电车，这个它可能它会面临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如果你的车上是汽油的话，那比较简单一点啊，因为汽油的车你装满一箱油，你上了路，你没走多远，你停下来，但是你还可以动。如果电车的话，你在上面你打着了你要耗电，你不打着又很冷，那怎么办呢？这个在耗电的情况下，这个电呢慢慢会走光，走光了这个车就动不了了。特别是如果天气非常的恶劣，那个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啊，今年呢我们讲这个北半球这么几个地方，这个美国呢就有这么大的这个暴风雨啊，袭击美国的西海岸，这个是40年没有遇到的这么的大雨啊，这一来搞几天到今天呢还没完。而中国大陆呢就赶在这个过年以前，它来了这么一场这个极为暴烈的暴风雪和这个冻雨，让呢这个一大片的长江流域的地方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当然中国呢地方大，这个北方它下了雪它习惯了，它年年都这样，所以它问题不大。这个南方它还没有那么严重，像广西啊、广东啊、福建啊，它也没有这么恶劣，这些地方呢它能动，但是进入了湖南，往北到湖北，那个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呢还是能够安安稳稳的过年，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中部的这个地区，这些人呢就真是比较的困难了。今天呢和大家讲的这个气候，这也是被迫加进来的一段节目，因为原来呢我们想讲讲这个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这个经济发生的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啊，我做了这已经做了这个准备，但这个准备呢今天由于这个天气题目呢就插了进来，我呢也没有办法就说这个能够跳过去，今天就漠视这个天气变化和大家讲这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呢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开头，用剩下一点点时间。那中国国内的经济最近呢是不太好的，我们知道因为出口进口的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房地产呢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呢爆雷，从恒大、碧桂园这一个个的下来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转型啊，人口也在减少，当然不会说一年的人口就没有了，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生子啊，这个生育啊，结婚的这个比例都在下降，也就是有点进入了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叫中等收入的陷阱这种事情。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在2024年是我们看见一个开头，往前面走呢可能呢就慢慢的会更加严重。那么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政府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要挽救这个经济，那么但是呢这个你要国内要做出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就会和国际贸易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呢，就已经受影响。在 Donald Trump 的任上，就已经两个国家就爆发了这个贸易战啊，就是关税的战争。那个我们不讲，因为那个这以前呢讲过很多。现在呢是和这个欧洲之间这个关系呢，它也会产生一些很直接的这个冲击，那就是这个和欧洲的这个很多进出口的商品方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所谓用的这个叫 mercantilism， 这个我们叫重商主义，这个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俗语，我尽量避免用这个重商主义。所谓重商主义呢，就大家以生意的利益为主。那么你想，欧洲国家也都重商主，都是重商主义了，大家做生意嘛。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重商主义呢，它后面呢，它跟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它不是说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啊。我们现在今天专门讲欧盟的这些国家，德国啊、法国啊等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呢，它的工业大部分是私营，它的国有企业很少，而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它的主力呢就是国有企业。所以呢，应该说这个两方面的这个它的比较呢是一个不对等的。作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企业来说，它对欧盟来说呢，你们多大的企业也就是一碟小菜了，因为以国家为政策、国家为体量，它就大得多。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用的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俗语啊 ，mercantilism， 这个字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数量和种类，能够不断的这个出口，并且呢，能够限制外国对本国的经济的这个入侵。大概对中国来说一样，欧盟呢有些政策，但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有利。那么中国的所谓的重商主义后面的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这个政府的调控，一个政府的调控的能力和规划的能力呢，是要远超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所以呢，我们开始了一个题目，明天和大家讲完，就叫做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发生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这个题目我觉得，因为我做了一些功课，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和大家讲。我呢，争取把这个节目呢放在礼拜二和大家呢把它讲完。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